平儿正要讲话，就听到山石背后哈哈的一阵笑声，就出现另外一个丫头，是袭人。所以我们看到作者无巧不巧地安排了三个丫头在一起，因为三个丫头的命运是一样的。袭人一心一意希望将来嫁给宝玉做小老婆，做姨娘。平儿已经陪嫁跟王熙凤过来做了贾琏的姨娘，也是小老婆。那大家会觉得丫头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小老婆。那现在鸳鸯好像也要走这条路，可是鸳鸯变成了《红楼梦》里个性非常刚烈的一个，她最后就是宁死不从，啊，就是我宁可死，我都不接受这个安排，这样命运的安排。所以我想在《红楼梦》里面46回的这个关于鸳鸯拒绝做小老婆这一段，其实代表了整个《红楼梦》里面丫头的这一群人的这个命运。所以三个人就聚在一起啊，三个人坐在石头上，平儿就把刚才的话告诉袭人。讲，那袭人听了以后也觉得真是生气，就说这个话论理不该我们说的啊，就是袭人是从来不批评人的，也不骂人的，也觉得说佣人哪里有去批评主人，可是他说这个大老爷也真太好色了，啊，也真太好色。下面这句话很有趣，他说稍微平头正脸的他都不放手，哦，平头正脸就是稍微长得还像一个人的他都不放手。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说这个鸳鸯不嫁还不只是说这个好不好色的问题，说这个人实在是太糟糕了，就是家里面的丫头每一个都是搞得乱七八糟，只要稍微找得还像样的他大概都已经搞上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鸳鸯的口中，袭人的口中对这个贾赦的批判，啊，说这个大老爷也太好色了，略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。那平儿就说你既然不愿意，我教你一个方法。那鸳鸯就很高兴说什么方法，那平儿也有一点坏，就说你就说已经给我们贾琏了，就是做我们贾琏，因为平儿是贾琏的小老婆，他就跟鸳鸯说你就说你也要做贾琏的小老婆。那贾赦等于是贾琏的父亲，那没有一个爸爸跟儿子争小老婆的，所以他就有一点在开玩笑。那鸳鸯当然很生气，就骂他说什么东西你还说呢，那前天你的主子就是王熙凤不是这么乱说吗，谁知就应在今日了。好，袭人也在开玩笑，袭人就说他们两个都不愿意，你跟老太太说叫老太太把你许配给宝玉，那大老爷就死心了。那袭人因为他一心一意将来要做宝玉的小老婆，所以他就是跟鸳鸯说你也来嫁给宝玉吧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丫头虽然在开玩笑，可是里面也透露出一个很心酸的命运。那袭人至少觉得宝玉很好，所以他爱宝玉，他也疼宝玉，像姐姐一样的一直在照顾他。那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跟宝玉在一起至少下场还不错，因为宝玉对人好。所以 我想这些部分读者应该看得出来，他们讲的丫头的命运不是他要嫁谁的问题，而是说至少找到一个人对他好一点，因为他们从小被打被骂卖来卖去，他根本没有一个人把他们当人来看待，所以他们只是要求一个人最低限的一个对待，啊，所以意思说你就跟我在一起吧，啊，你嫁给宝玉做宝玉的小老婆，至少我们一辈子做很好的姐姐妹妹这样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情感是一般人很不容易了解的，就是过去所谓皇宫里的后宫佳丽3000人，他们有绝大部分一辈子见不到皇帝，可是也许这3000佳丽自己有他们自己姐妹之间的情感，他们最后只好自己安慰自己， 自己鼓励自己，因为他们也不能回去，也不能见到亲人了，啊，所以这里面袭人、平儿、鸳鸯有一点这样的关系，啊，就变成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在一起这样。好，我们看到因为这样子他们开了玩笑以后，平儿就说到底应该怎么办，因为这个老爷恐怕不会甘休，你落到他手里将来怎么办。那鸳鸯就冷笑着说老太太，就贾母在一日，我一日不离开这里。如果老太太归西，就是贾母死了，假设是�贾母的儿子，横竖还有3年的孝，古代要守母亲死亡要守孝3年，他没有母亲刚死他就先收小老婆的，等过了3年知道又是什么光景。好，鸳鸯就在想拖，就是我现在就说我要服侍贾母，所以我绝对不嫁人，等到贾母死了你还要守3年的孝，他到最后没有办法，他说我就剪了头发当尼姑去，啊，就是最没有办法说我做了尼姑，要不然还有一死，啊，还有一死，一辈子不嫁人又怎么样，乐得干净呢。 所以这里面等于《红楼梦》里面，我想最女性主义的一个观点，就是过去的女性必然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可在这里提出一个东西，说我又怎么样？我不嫁又怎么样？我乐得干净，我要不然做尼姑，要不然我就一死。我宁可这样子，可是我不要随随便便把我自己一生的身体跟情感这样糟蹋。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女性的一个角度，因为在两三百年前，很少有文学会为女性抱这样的不平。她是借着一个丫头的口中讲出这么大的志愿啊。她说：“等到至极为难，我剪了头发当尼姑去，不然还有一死，一辈子不嫁人又怎么样？乐得干净呢？”好，所以这三个丫头就在一起开始谈了这些事情。